第五十二回，公子宋长垣构逆，陈灵公逆服系朝。话说公子归生字子嘉，公子宋字子公，二人皆郑国贵戚之卿也。郑灵公已元年，公子宋与归生相约早起，将入见灵公。公子宋之食指忽然息息自动。何谓食指？第一指曰拇指，第三指曰中指，第四指曰无名指，第五指曰小指，为第二指。大凡取食必用着它，故曰食指。公子宋将食指跳动之状与归生观看，归生异之。公子宋曰：“无他，我每常若跳动，是日必成异味。前使晋食食花鱼，后使楚一食天鹅，一食合欢菊，只皆欲动，无次不厌。不知今日常何味耶？”将入朝门，内侍传命，唤宰夫甚急。公子宋问之曰：“汝唤宰夫何事？”内侍曰：“有政客从汉江来，得一大圆，重二百余斤，献于主公。主公受而赏之，今付于堂下，使我召宰夫割烹，欲以享诸大夫也。”公子宋曰：“意味在此，无食指岂虚动耶？”既入朝，见堂柱复原甚大，二人相视而笑。夜见之际，余笑尚在。灵公问曰：“卿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？”公子归生曰：“宋与臣入朝时，其食指忽动，言每常如此，必得异味而尝之。今见堂下有巨猿，夺主公烹食，必将波及诸臣。食指有厌，所以笑耳。”灵公戏之曰：“厌与不厌，全尚在寡人也。”二人既退，归生谓宋曰：“异味虽有，倘君不召子，如何？”宋曰：“既享众，能独以我乎？”至日卜，内侍果便召诸大夫。公子宋欣然而入，见归生笑曰：“吾故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。”已而诸臣毕集，灵公命不习续坐，谓曰：“原乃水族家位，寡人不敢独享，愿诸卿共之。”诸臣何辞谢曰：“主公一时不忘，臣等何以为报？”坐定，宰夫告原位以条，乃先献灵公，公尝而美之，命人赐原羹一鼎，象柱一双，自下席派起，至于上席，恰到第一第二席，只剩得一鼎。宰夫禀道：“羹已尽矣，只有一鼎，请命赐与何人？”灵公曰：“赐子嘉。”宰夫将羹至归生之前，灵公大笑曰：“寡人命便赐诸卿，而偏缺子公，是子公数不当食缘也，食指何尝厌耶？”原来灵公故意吩咐袍人缺此一鼎，欲使宋之食指不厌，以为孝端。却不知公子宋已在归生面前说了满话，今日百官俱得赐食，己独不欲，羞辩成怒，径趋至灵公面前，以指探其鼎，取鸾肉一块啖之，曰：“臣已得尝矣，食指何尝不厌也？”言毕，直趋而出。灵公亦怒，投柱曰：“宋不逊，乃欺寡人，其以正无尺寸之刃，不能斩其头耶？” 归生等俱下席俯伏曰：“宋氏肺腑之爱，欲君沾君会，聊以为戏，何敢行无礼于君乎？愿君恕之。”灵公恨恨不已，君臣皆不乐而散。归生即驱至公子宋之家，告以君怒之意，明日可入朝谢罪。公子宋曰：“吾闻慢人者，人亦慢之，君先慢我，乃不自责而责我耶？”归生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君臣之间不可不谢。”次日二人一同入朝，公子宋随班行礼，全无胡诉服罪之语，倒是归生心上不安，奏曰：“宋据主公责其染指之失，特来告罪，战敬不能措辞，望主公宽容之。”灵公曰：“寡人恐得罪子公，子公岂惧寡人耶？”拂衣而起，公子宋出朝，邀归生至家，密语曰：“主公怒我甚矣，恐见诛，不如先作难，事成可以免死。”归生言耳曰：“六畜岁久，犹不忍杀之，况一国之君敢轻言弑逆乎？”公子宋曰：“吾戏言，子勿谢也。”归生辞去。公子宋探知归生与灵公之弟公子去疾相后，硕有往来，乃扬言于朝曰：“子家与子良早夜相聚，不知所谋何事，恐不利于社稷也。”归生即迁宋之璧置于静处，谓曰：“是何言语？”公子宋曰：“子不与我协谋，吾必使子先我一日而死。”归生素性懦弱，不能决断，闻宋之言，大惧曰：“汝意欲何如？”公子宋曰：“主上无道之端，以见于分源，若行大事，吾与子贡扶子良为君，以亲逆于晋，郑国可保数年之安矣。”归生想了一回，徐达曰：“任子所为，吾不辱谢也。”公子宋乃因聚家众，成灵公秋季斋宿，用众禄结其左右，夜半潜入斋宫，以土囊压灵公而杀之，拖延众眼爆轰。归生知其事而不敢言。按孔子作春秋书，郑公子归生是其君仪，是公子宋而罪归生，以其身为执政，惧赠从逆，所谓任重者则义重也。圣人书法垂戒人臣，可不畏哉？次日，归生与公子宋共议，欲奉公子去疾为君。去疾大惊，辞曰：“先君尚有八子，若立贤，则去疾无德可称；若立长，则有公子兼在。去疾有死，不敢越也。”于是逆公子兼吉利，是为襄公。总计穆公共有子十三人，灵公仪被弑，襄公兼四立，以下尚有十一子，曰公子去疾字子良，曰公子喜字子罕，曰公子非字子嗣，曰公子发字子国，曰公子羽字子孔，曰公子衍字子游，曰公子叔字子印，又有公子封、公子羽、公子然、公子志。襄公既诸弟党胜，恐他日生变，私与公子去疾商议，欲独留去疾而尽逐其诸弟。去疾曰：“先君孟兰而生，卜曰 势必昌姬氏之宗，夫兄弟为公族，譬如枝叶茂盛，本已是荣，若剪枝去叶，本根俱露，枯槁可立而待矣。君能容之，故所愿也。若不能容，吾将同行，其忍独留于此，一日何面目见先君于地下乎？襄公感悟，乃拜其弟十一人皆为大夫，并之正正。公子宋遣使求成于晋，以求安其国，此周定王二年事也。明年为郑襄公元年，楚庄王使公子婴齐为将，率师伐郑，问曰：何故弑君？晋使荀林甫救之，楚遂移兵伐陈，郑襄公从晋成功蒙于黑壤。周定王三年，晋上卿赵盾卒，细缺代为中军元帅，闻陈与楚平，乃言于成功，使荀林甫从成功率宋、魏、郑、曹四国伐陈。晋成功于中途病薨，乃班师，立世子如为君，是为景公。是年，楚庄王亲率大军复伐郑师于柳坟，晋细缺率师救之，袭败楚师，郑人皆喜，公子去疾独有忧色。襄公怪而问之，去疾对曰：晋之败楚偶也，楚将泄怒于郑，晋可尝试乎？行见楚兵之在交矣。明年楚庄王复伐郑，屯兵于颍水之北，是公子归生病卒，公子去疾追至长垣之事，杀公子宋，曝其尸于朝，擢子家之官而逐其族。遣使谢楚王曰：寡君有逆臣归生与宋，今俱伏诛，寡君愿因陈侯而受煞于上国。庄王许之，遂欲和陈郑同盟于陈陵之地，遣使约会陈侯，使者自陈桓，言陈侯为大夫，下征书所事，国内大乱，有失为政，周氏东迁，事乱离，纷纷篡事，遂无虚，妖星入斗，争三国，又报陈侯欲下书。话说陈灵公会平国，乃陈公公硕之子，在周清王六年嗣位，为人轻佻惰慢，绝无威仪，且又耽于酒色，着于游戏，国家政务全然不理，宠着两位大夫，一个姓孔名宁，一个姓仪名行府，都是酒色队里打锣鼓的，一君二臣志同气合，言语戏谑各无顾忌。其实朝中有个贤臣，姓谢名也，是个忠良正直之辈，遇事敢言，陈侯君臣甚畏惮之。又有个大夫夏玉书，其父公子少熙，乃是陈定公之子，少熙字子夏，故玉书以夏为字，又曰少熙氏，是为陈国司马之官，食采于朱林。玉书娶郑穆公之女为妻，谓之夏姬。那夏姬生得峨眉凤眼，杏脸桃腮，有离姬西归之容貌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，见者无不销魂丧魄，颠之倒之。更有一桩奇事，十五岁时梦见一伪丈夫，星官羽服，自称上界天仙，与之交合，交以吸精导气之法，与人交界，趋近其妙，就中采阳补阴，却老还少，名为素女采战之术。 在国未嫁，先与郑灵公、庶兄、公子蛮兄妹私通，不够三年，子蛮夭死，后嫁于夏玉书为内子，生下一男，名曰征书。征书字子南，年十二岁上，玉书病亡。夏姬因有外交，留征书于城内，从师习学，自家退居朱林。孔宁移行府，向与玉书同朝相善，曾窥见夏姬之色，各有窥诱之意。夏姬有侍女荷花，伶俐风骚，惯与主母坐脚拦主顾。孔宁一日与征书涉猎郊外，因送征书至于朱林，留宿其家。孔宁费一片心机，先勾搭上了荷花，赠以簪耳，求见于主母，遂得入马，妾穿其锦裆已出，夸饰于宜行府。行府慕之，亦以厚币交结荷花，求其通款。夏姬平日窥见宜行府身材长大，鼻准丰隆，也有其心，遂遣荷花约他私会。宜行府广求助战其要，以媚夏姬，夏姬爱之，备于孔宁。宜行府谓夏姬曰：孔大夫有锦当之赐，仅既蒙垂盼，亦欲起一物为表记，以见君爱。夏姬笑曰：仅当彼自窃去，非窃所赠也。因附耳曰：虽在相爱，岂无厚薄？乃自解所穿碧罗襦为赠，行以府大悦。自此行府往来甚密，孔宁不免稍疏矣。有古诗为证：正凤何其吟，环舞化以渺，侍女竟私奔，礼相失昏晓。众子强欲愚，子冲性偏矫，东门亦如驴，野外生蔓草。牵肠望飞遥，驾车去何遥，倾尽盈我心，穷居破人老。风雨鸡鸣时，相会觅宜桥，阳水流树心，谗言莫相嚼。习气多感人，安能自美好。宜行府为孔宁将锦当交了他，今得了碧罗襦，亦夸饰于孔宁。孔宁思扣荷花，知夏姬与宜行府相密，心怀妒忌，无计拆他，想出一条计策来。那陈侯性贪淫乐，久闻夏姬美色，屡次言之，相慕颇切，恨不到手，不如引他一同入马，陈侯必然赶我。况陈侯有个暗疾，医书上名曰狐臭，一名夜气，夏姬定不喜欢。我去做个贴身帮闲，落得捉控调情，讨些便宜，少不得宜大夫稀疏一二分，出了我这点碾酸的恶气，好计好计。遂独见灵公，闲话间说及夏姬之美，天下绝无。灵公曰：寡人亦久闻其名，但年迟已及四旬，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。孔宁曰：夏姬属小房中之树，容颜转嫩，常如十七八岁好女子模样，且交接之妙大异寻常，主公一世自当魂消也。灵公不觉欲火上炎，面颊发赤，向孔宁曰：请何策使寡人与夏姬一会，寡人誓不相负。孔宁奏曰：夏氏所居朱林，其地竹木繁盛，可以游玩。主公来早只说要姓朱林， 下士必然设想相迎。下姬有婢，名曰荷花，颇知情事，臣当以主公之意答之，万无不协之理。灵公笑曰：“此事权杖爱卿做成。”次日传旨驾车，微服出游朱林，只叫大夫孔宁相随。孔宁先送信于夏姬，叫他置具相后，又录其意于荷花，使之转达。那边夏姬也是个不怕事的主顾，凡事预备停当。灵公一心贪着夏姬，把游兴当个名色，正是妾欲偷香真有意，关山玩水本无心。略瞪一时，就转到夏家。夏姬据礼服出营，入于厅座，拜谒致辞曰：“妾男征书出外救父，不知主公驾临，有失迎接。”其声如星音巧转，历历可听。灵公视其貌，真天人也。六宫妃嫔罕有其匹。灵公曰：“寡人偶尔闲游，轻躁尊府，幸勿惊讶。”夏姬敛刃对曰：“主公欲指下临，壁炉增色，见妾备有书酒，未敢献上。”灵公曰：“既废袍除，不须礼席，闻尊府园庭优雅，愿入观之。主人盛传，就比相扰可也。”夏姬对曰：“自王夫即世，荒仆久废扫除，恐慢大驾，见妾欲先告罪。”夏姬应对有序，灵公心中愈加爱重，命夏姬换去礼服，引寡人园中一游。夏姬卸下礼服，露出一身淡妆，如月下梨花，雪中梅蕊，别是一般雅致。夏姬前岛置于后园，虽然地段不宽，却有乔松秀柏，奇石名葩，池沼一方，花亭几座，中间高轩一区，珠兰秀木，甚是开爽，此乃宴客之所。左右具有厢房，轩后曲房数层，回廊周折，直通内寝。园中立有马厩，乃是养马去处。园西空地一片，留为舍圃。灵公观看了一回，轩中筵席已具，夏姬执盏定席，灵公赐坐于旁，夏姬谦让不敢。灵公曰：“主人岂可不坐？”乃命孔宁坐右，夏姬坐左。今日略去君臣之分，图个尽欢。饮酒中间，灵公目不转睛，夏姬亦流波送盼。灵公酒兴带了痴情，又有孔大夫从旁打和氏鼓，酒落快长，不觉其多。日落西山，左右尽烛，席盏更酌，灵公大醉，倒于席上，憨憨睡去。孔宁思慰夏姬曰：“主公酒目容色，今日来此，立心与你求欢，不可违拗。”夏姬微笑不答。孔宁便移行事，出外安顿随驾人众，就便宿歇。夏姬整备锦衾绣枕，假意送入轩中，自己香汤沐浴，以备照兴，只留荷花侍驾。少顷，灵公睡醒，张目问：“是何人？”荷花跪而应曰：“见婢乃荷花也，奉主母之命服侍千岁爷爷。”因取酸梅醒酒汤已尽。灵公曰：“此汤何人所造？”荷花答曰：“婢所煎也。”灵公曰：“汝能造梅汤，能为寡人做梅乎？” 荷花杨为不知，对曰：见婢虽不冠为媒，亦颇知笑奔走，但不知千岁爷主意何人。灵公曰：寡人未汝主母，神魂俱乱矣，汝能成就无事，当好赐汝。荷花对曰：主母谈体恐不足当贵人，倘蒙不弃，见婢即当引入。灵公大喜，即命荷花掌灯导引，曲曲弯弯直入内室。下机明灯独坐，如有所待，忽闻脚步之声，方欲起问，灵公已入户内。荷花便将银灯携出，灵公更不攀话，拥下机入围，解衣共寝。肌肤柔腻，着体玉容，欢会之时宛如处女。灵公怪而问之，下机对曰：妾有内侍之法，虽产子之后不过三日，充实如故。灵公叹曰：寡人虽遇天上神仙，亦只如此矣。论起灵公淫具，本不及孔仪二大夫，况带有暗疾，没讨好处。因他是一国之君，富人家未免带三分势力，不敢称贤，于枕席上百般献媚，虚意奉承。灵公遂以为不世之奇遇矣。睡至鸡鸣，下机促灵公起身。灵公曰：寡人得交爱卿，回视六宫，有如粪土，但不知爱卿心下有分毫及寡人否。下机疑灵公已知孔仪二人往来之事，乃对曰：贱妾实不相欺，自丧先夫，不能自制，未免失身他人。今既获弑君侯，从兹当永谢外交，敢负有二心，以取罪利。灵公欣然曰：爱卿平日所交，是为寡人悉属之，不必隐晦。下机对曰：孔仪二大夫因抚遗孤，遂急于乱，他实未有也。灵公笑曰：怪道孔宁说清交接之妙，大异寻常，若非亲事，何以知之？下机对曰：贱妾得罪在先，望起宽宥。灵公曰：孔宁有见贤之美，寡人方怀感激，听其勿疑，但愿与卿常常相见，此情不绝，其他任卿所为，不辱尽也。下机对曰：主公能源源而来，何难常常而见乎？须臾，灵公起身，下机抽自己贴体汗衫与灵公穿上，曰：主公见此衫，如见贱妾矣。荷花取灯，由旧路送归轩下。天明后，厅室上已备早膳。孔宁率从人驾车伺候，下机请灵公登堂，起居问安，袍人进传。众人俱有酒食犒劳，时毕，孔宁为灵公御车回朝。百官知陈侯野宿，是日聚集朝门伺候。灵公传令免朝，进入宫门去了。仪行府扯住孔宁，盘问主公一来宿处，孔宁不能会，只得直言。仪行府知是孔宁所见，顿足曰：如此好人情，如何让你独坐？孔宁曰：主公十分得意，第二次你做人情变了。二人大笑而散。次日，灵公早朝，礼毕，百官俱散，召孔宁至前，谢其举荐下机之事，又召仪行府问曰：如此乐事，何不早奏寡人？你二人却占先头，是何道理？ 孔宁移行府齐曰：“臣等并无此事。”灵公曰：“是美人亲口所言，卿等不必会意。”孔宁对曰：“譬如君有位，臣先尝之；父有位，子先尝之。若尝而不美，不敢近于君也。”灵公笑曰：“不然，譬如熊掌，就让寡人先尝也不妨。”孔仪二人俱笑。灵公又曰：“汝二人虽曾入马，他偏有表记送我。”乃扯衬衣试之曰：“此乃美人所赠，你二人可有吗？”孔宁曰：“臣亦有之。”灵公曰：“赠卿何物？”孔宁撩衣见其锦当曰：“此鸡所赠，不但臣有，行府亦有之。”灵公问行府：“卿又是何物？”行府解开碧罗襦与灵公观看。灵公大笑曰：“我等三人随身具有质证，一日同往朱林，可做连床大会矣。”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戏谑，把这话传出朝门，恼了一位正直之臣，咬牙切齿大叫道：“朝廷法纪之地却如此胡乱，臣国之王屈指可待矣。”遂整衣端简，附身闯入朝门觐见。不知那位官员是谁，再看下回分解。